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。第四面第一章，出家正果。佛言：持戒出家，四性达本，解无为法，名曰沙门。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刚开始啊，那么佛陀把这个修道的沙门啊，那么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条件。第一个呢是持戒出家，就是我们有志于修学圣道啊，应该要远离这种世俗尘劳的家，来保存自己的精神体力。好，那么这是修道的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呢，你应该对你的内心啊，所谓的希望的心事，所谓真实的心事啊，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啊，四心打本，什么是你的根本，什么是一种希望的心，你应该了解。好，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才能够叫做沙门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呢，先讲到修道的基础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就正式说明这个修道的因果。常行250戒，禁止清净，为四正道行，成阿罗汉。那么这段就正式说明了这个修行的因果。先说明它的因地，常行250条戒。那么这个地方偶一大师把它解释作真上戒写啊，真上戒写。那么这个持戒呢，主要有两个宗旨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所谓的奉持佛陀的信戒。那么这个信呢，就是体信，就是这个杀盗淫妄的这个法，乃至于它的等流啊，它的体性就是恶法，就会有招感痛苦果报的功能啊。所以持戒呢，从第一个自受用的角度呢，就是我们要避免来生的痛苦的果报而持戒。所以持戒的思考呢，就是偏重在一种断恶修善，从一种业的体性来持戒，这叫做信罪。好，那么第二种持戒呢，就是一种所谓的遮戒。这个遮戒呢，是所谓的护世积贤戒，就是说呢，有些行为本身不是恶法，但是呢，这个行为呢，会让众生对三宝失去信心啊，所以我们应该遮止啊。所以这个遮戒呢，就是所谓的使令众生呢，未生信心，令生信心；以生信心者，令被增长啊。那么这个佛陀就制了这些遮戒啊，来保存这个身众的美好威仪，使令这个正法能够久住在世间。所以这个常行250条戒呢，主要有两种功能。第一个呢，从自利的角度呢，能够避免痛苦果报的出生；第二个呢，能够使令正法久住啊，这是佛陀的自戒的一个主要的因缘。第二个，禁止清净，那么这个是真上定选。那么这个禁就是行动，这个止就是止境啊，不管是行住坐卧呢，内心当中能够远离种种的散乱跟攀岩，这个叫做清净。那么这个是透过一种禅定的修学。那禅定的修学呢，在经论上说有三个内涵。第一个，你应该要能够善取所缘境的相貌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身为一个凡夫啊，内心都是有所住，有所住呢，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我们所要住的处所啊。比如说你修念佛法门啊，的本尊相应法门啊，你应该以佛号为所缘境啊。那么这个佛号的操作呢，透过你的一句弥陀念诵听啊，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。而当你听得到你自己的音声的时候呢， 我们这个时候称为你是善取所缘境的相貌，你已经取到你的所缘境了。然后呢，心里所缘专一安住，心里所缘相续安住。你要强迫你自己的心啊，一次一次的安住在你所缘的境界上。那么透过这种训练呢、使令内心当中达到明了极静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叫做静止清净，内心当中呢所有的希望的妄想都停下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内心当中在这明了极静状态当中呢，就产生一种强大的堪能性，就是你那个内心那个造业力特别强，不管这个时候你造善造恶力量都特别强啊。你这个时候持大悲咒啊，跟你善乱心持大悲咒的力量就不一样，这个时候你的心的力量强大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佛陀一直要我们修善了 所以这个静止清净呢，是为了后面的修习四圣道做基础啊。那么在这种极静的力量当中呢，来修行这个四圣道，那么这个四圣地当然是一个真实的道理了，所以叫做真道。这个四圣地啊的修学啊，主要有两个啊，一个是知苦啊，就是你能够了解到三界的痛苦而生出离心啊。那么第二个应该主要就是修道了啊。那修道呢，这个道呢，这个戒定慧主要的是修这个智慧啊。前面我们说是遍计本空依他如幻，这个也是道，但这样的道是属于大乘的唯识的观法啊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讲讲这个小乘的，从阿含经所开展出的所谓的智慧的观察。那么从阿含经的观法呢，它不是观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啊，它主要是修我空观。那么我空观的观察呢，是先观无常，观察我们的外在的色身跟内心的分别啊，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啊，生灭变异。那么这个无常，所以是苦，无常故苦。因为身为一个有情众生，我们希望能够安稳。你比如说一只狗、一只猫，它也要找一个房子住啊。这是一个在家人，他入了社会，他再怎么辛苦，他一定要找一间房子啊。虽然这个房子会要他付一辈子的贷款，他也值得。为什么？他，你要是说从道理上来说啊，你拿这个银行的利息去付这个房租都可以嘛，但是不行，因为他要求安稳，他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这表示有情众生的内心呢，是希望安稳，他不希望变来变去。而不幸的是呢，我们这个果报他就是喜欢变啊。昨天的身心状态跟今天不一样啊，今天又跟明天不一样。我们必须要无可奈何的去面对我们在流转的个体生命当中呢，它不断的变化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它就是会变化。所以这个变化本身呢，就给我们一种不安全感，一种不安稳性。所以无常就是苦。那么苦即无我，那么我们生命当中的存在就是痛苦了，那表示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主宰性。假设我们能够主宰我们的生命了，谁会让自己痛苦呢？所以我们从痛苦的观察可以结论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个体生命没有办法主宰，是由业力主宰啊。所以无我就证得我空的真理，所以这个生命的流转呢、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，它只是一种业力啊，由这个某一情的业力去得一个个体的果报，这个果报做受了以后呢，又一种另外一个业力得一个果报，如此而已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在阿含经所开展出的这种我空的智慧的观察啊。那么透过前面的持戒来对治罪业，透过禅定对治善乱，那么透过我空的智慧来对治我们心中的颠倒， 所以在小乘的修学当中呢，它的修学有三大主题，第一个对治罪业，第二个对治善乱，第三个对治颠倒啊。那么这三个法消灭以后呢，它就有一个受用的果报，就是阿罗汉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当然换成无生了，阿罗汉的果报呢是所谓的无生啊，就是不再招感三界的生死啊。这我们凡夫啊，要一次一次的得个体生命，阿罗汉的个体生命就停下来，这个就是阿罗汉的果报啊。那么这以下的经文呢，会把这个阿罗汉的次第做一个说明啊。那么我们由浅入深啊，先讲初果，再讲恶果，再讲三果，再讲四果啊。那么讲到这个果报啊，先看初果的果报。次为悉陀环，悉陀环者七十七生变成阿罗汉。那么在透过我们的持戒修定修慧啊，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果报是悉陀环。悉陀环翻成中文叫溢流啊，溢入这个法性之流啊。那么这个悉陀环所断的是三界的88品见惑，那当然这个见惑有88品了，但是主要是以我见为主了啊。一个人没有我啊，也就不会起任何的邪见啊、边见啊、断见都不会了啊。那么在一个出果的圣人当中呢，他的受用的果报呢是有77生，前面说阿罗汉是无生啊，那么出果的果报呢是有14次的生死啊，他有7次的死亡啊，到异界天，那么有7次的来人间受生啊，七上天上，七来人间，那么变成阿罗汉果。当然这个地方是指这个任应的啊，就是你啊真的出国以后，你就再也不再修习戒定慧了啊，你就是放纵自己了啊，那么一种懈怠的生活，那么这样子的他最晚啊14世你这个个体生命就结束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出国呢，在经论上说呢有三种的功德。第一个呢，出国的圣人呢生命有一定的期限，就是我们凡夫的生命呢横转如步流，非常可怕啊，就是过去有无量的生命，未来也即将有无量的生命等着我们。那么当然每一个生命都会遭感很多很多的痛苦了啊。那么身为出果的圣人不同了，他这个果报体啊，生命的果报体没有结束啊，但是已经有一定的期限，就像这个船啊，他还没有到达彼岸了，但是他已经看到岸边了，看到岸边呢，他就算不用去划它呢，他这个地心引力啊也迟早会把这个船啊把它吸到彼岸去。所以他呢从此以后，他如果是精进，他的可能很快就成就四果啊，成就无生。那么他如果懈怠，他最晚在三界当中呢流转14世啊，77生呢他就达到无生啊。这个是一个出果的受用，他有14世的受用。次为斯陀含，斯陀含者一上一环即得阿罗汉啊。斯陀含呢翻成中文叫一来啊，那么他就是还有2次的生死啊，一上天上啊，一直到异界天受果报，一直到人间一环人间即得阿罗汉。就是说呢，当然斯陀含主要是修我空观了啊，主要的正道是观察真理，我空的真理，但是他这个助道呢，就是他要去断这个异界的私货啊，异界有这个9品的私货啊，那么他呢断了6品，他等于是说呢成就出国以后呢是修我空观，那么我空观呢他是断除这个我见的颠倒了。那么在事项上呢，我们累积很多的欲望，这个时候要修不净观跟苦地观啊，观察这个三界的苦跟不净，来调伏心中的爱取烦恼啊。那么调伏的有在9品当中调伏的6品啊，所以这个剩下的3品啊就遭感2次的生死啊。次为阿罗汉，阿罗汉者受终临神上19天正阿罗汉。那么阿罗汉三果阿罗汉的翻成中文叫无环 不来啊，他已经不再来异界了啊，因为他已经断了异界的九品四货啊，就是说这个四货有啊，有这个八十一品啊，就是这个三界九地啊，那么有五取杂聚地，乃至于这个离生喜乐地、定生喜乐地、离喜妙乐地啊，还有这个舍恋清净地、空无边处地、事无边处地、无所有处地、非想非非想处地啊。那么在这个三界九地当中呢，他把这个异界这一部分的这个九品四货都断干净了，他只有剩下色界无色界的四货啊，所以对这个禅定的三昧啊还有一点爱着，所以他死了以后呢是升到这个第十九天，就是这个色界四禅的五禁忌天，或者叫五不还天啊。那么在这个天上啊修习这个不净观啊，跟这个苦地观啊，他配合一点无常观啊，来消灭对于色界无色界这种三昧的贪爱，那么就证得阿罗汉果啊。这个是讲到三果的受用啊，他的生命当中呢就剩下最后一起的生命，就是在五禁忌天里面完成他的圣道。阿罗汉者，能飞行变化，旷劫寿命，助动天地。那么阿罗汉当然他是无生啊，他呢已经没有生，但是他还有一次死亡，就是他这个这一期的果报还没有结束啊，他的果报呢就剩下一次的死，这个死亡的痛苦只剩下一次哈。那么在他死之前呢，他有三种功德，第一个能飞行变化，他有种种的神通，当然这个神通主要是禅定引生的啊。旷劫寿命，那么他的果报体如果有弘护正法的因缘，他也可以以他的禅定的三昧乐啊来支持他的寿命呢，能够满一个大劫，他这个色身不能够不坏啊。这当然，这偶一大师说这叫意生生啊，意生生啊，就是由这个禅定啊，他的心力能够随顺他的心力啊，随愿久住啊，久住一个大劫啊，他的寿命有这种自在力。第三个助动天地，前面的神通呢跟他的寿命呢、啊、是一种自力的功德，这一下讲到利他。那么身为一个阿罗汉，他有一种殊胜的五分法身，还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呢、啊、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啊都能够震痛天地，广摄人天啊，他的教化呢能够使令这个众生啊升起清净的信心啊，他能够助动天地啊，不管是天人不管是人间呢、啊、遇到阿罗汉的说法都能够产生欢喜心、恭敬心，而转成一种清净的信心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透过戒定慧的修学啊，那么在小乘的果位当中有四种的受用啊，从一个十四番的生死，到两番的生死，到一番的生死，最后剩下一次的死亡。好，那么第三段呢做一个总结啊，把这个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他所对峙的烦恼的相貌做一个总结。爱意断者，如四之断，不复用之。那么当然前面的四果呢，它的一个总相都是观察真理的，那么真理来断执断这个我空的颠我见的颠倒。那么在这差别当中呢，主要就是爱欲啊。这个爱欲呢，它指的是对三界果报的爱欲啊。那么这个爱呢，就是染着，就是你已经得到的果报产生染着。比如说你这个也现在人长得很庄严啊，很多的财富，很多美好的眷属啊，你希望这个果报不要失掉，这个叫做爱啊，染着啊，就是染着，就是说呢，就像那个墨汁啊泼在这个布上面，你这个墨汁啊就不想分开这个布啊，深深的合在一起啊，叫做染着。那么这个欲呢，就是希望对于尚未得到的果报的一个需求，叫做欲。那么我们对三界果报的爱意断了以后呢， 那么就像四肢断足了，它就不再升起了。当然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爱欲的烦恼是颠倒生的希望相，就是希望的东西你断了以后它就不再升起了，它是可断性的。好，我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，就是有个地方要注意啊，我们这个大乘佛法的学者、啊、也要修声闻法，哎，我们也修不净观、苦谛观、啊、无常观、啊、来调伏我们对三界的果报的爱欲哈。但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在调伏的过程当中啊，你在用功的地方要注意一个关键点、啊、就你不能够错损菩提，不能错损菩提、啊、因为这个爱欲呢，从大乘的角度呢，是认为它是无自性的。小乘的学者认为爱欲是多余的，因为它的目的到成就无生。那大乘佛法的重点在成就万德庄严。那么你能够成就万德庄严，你比如说哦，断恶修善度众生。当然，爱欲它是把它列作在断恶。但是你在断恶的时候，你还要生善，升起广大的波罗蜜的善法的追求，对诸佛菩萨广大的神通三昧的追求，你对善法的追求，对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度化的追求，这两个动机都是以爱欲为根本，就是希望